不要拉，
96，好吧，我们看96吧，那我开始唱吧。
我们在现在是吧？
对对对。我们看96吧。那我开始吧。
生在生在全能大主宰，清泉欢悦歌咏，高声颂诸神。神在神在神在，恩赐永无更改，荣耀与赞美归三一真神。神在神在神在，神度千百福，这一华丽金冠春风宝座之前， 甘愿 主挂架上，
救赎我不失望我罪孽
书，你老学习我白如雪，有才见宝会是寻回我耶稣，因此的门主常喜悦，我的爱都将点你将前耶稣，为你能使我心满足，你到底有精美有精善耶稣，我因欢喜主你欢喜，我昼夜常羡慕你的家耶稣，在天为人徒被安在，环境皆必须成了无恙耶稣，不再有痛苦流眼泪，得站在你恩惠慈爱中，将亮你的爱是永远不变更，耶稣荣耀围绕我晨光亮，我的爱都交点你家前耶稣，为你能使我心满足，你到底有精美有精善耶稣，我心欢喜主你欢喜。
好了，主领人带我们祷告。
祷告，感谢神爱父神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上帝之间神严厉侠义们，把握刚才侠义们因为侠义们的手一路平安的躲避了这一切的黑暗的死亡的一切的威胁，平安的走过了2020年，侠义们何等的感恩！主啊，侠义们把2021年侠义们的这一切丰盛的具体，你所预备给侠义们这一切丰盛的恩典，也完全向我父交托和仰望，请求父神照着你一如既往的保守，继续保守侠义们，赐予侠义们，都交在我父的恩手当中。感谢父不断的赦免侠义们，洗净侠义们一切的过犯。感谢主啊，今天虽然你与孩子们平安的来到你的脚前，来感谢赞美你证明的一切的真理和喂养，也祈求主祝福还在路上弟兄姊妹平安回到孩子们身边。今天因为各种原因上门因为我来到了弟兄姊妹，感谢主也与他们同在，感谢主的怜悯，也纪念祝福倩姐的服侍那边的服侍，都祝主加上力量纪念他悦纳。感谢主交在主的手中，也感动你的宝贵的仆人张牧师才给你宝贵的圣灵去高满他，之前为他同感业余，同你对这里的圣灵的喂养。感谢主，也求主对前面预备下一次的平安的聚集，都交在主的手中。感谢主，一切荣耀颂赞唯独归于三一真神，直到永远。以上孩子们的祈求祷告交托感谢，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灵为求。
阿门，阿门。好，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我们把这个宣道教会还有再倒数第三次哈，就是教会活动的第二次的这个内容，教育与传福音。那我们说教会的活动一共有六个方面大的活，这个提出来，一个是敬拜与祷告，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看到的敬拜与祷告，这是教会的活动的很重要的一个。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教育与传福音，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情。那我们呢就来看一看到74页的教育与传福音教会的活动，我们就快一点的来把这个教会的第四大活动。我们第二大活动是敬拜祷告，敬拜是我们对神的一个生活的常态，祷告是基督的一个上帝赐给他儿女的一个权柄。当然教会的还有一个活动就是教育，这个其实这就是基督徒活到老是吗，学到老哈，无论你到多大分年多大年龄了都没有关系的，就是只要你还能够活着一天，你都是被主教育的一天。所以呢我们主要谈什么呢，这个很有意思，本章谈论教会的教育工作，包括使用讲道教导和查经方式的教育，其中也包括传福音 但床分的对象和做法较为特别，所以分成另外一个主题呢来讨论。所以呢就有教育跟床分，床分也是，不过呢有点不一样。那我们来请阿涛读一下那个第一部分教育的那个内容。
教育，教会是真理的父职和根基，他有义务要使人明白真理，因此教会除了帮助人爱神爱人外，还要把真理清楚地向人讲明。目前许多教会的聚会是以讲道为主，忽略了其他方式的敬拜和肢体间的交通，这固然是教会的不足，但也有教会讲往各正不注重真理的交往，给教会带来更严重的影响。也有教会虽然重视讲道，却缺乏有系统的教导，使信徒对自己的信仰偏扬难如何事。前面的策划教育工作是刻不容缓的事。教育的方式，
好，我们先看这个，大家注意哈，其实有人会说，人家为什么开玩笑说教会的，人家说长老会讲到是看日子数日子讲到的，就是很注重教导哈。他说现在很多什么福音派的教会呢，或者是那个基要派教会什么，是看时钟讲到的，看着时钟讲到的。那现在我们是因为受大家的情绪，我们不得不看时钟讲到，也要考虑时间。但是呢，就说明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走两个极端。可能长老会的讲道呢，它是比较长，一次讲有时候一整天的，基督徒来教会聚会一整天的，所以他上午要讲道，下午要学习西敏信条啊，那他很注重这个真理的教育，所以呢，这个他有他好。那灵恩派呢就更厉害，反过来讲什么，唱诗唱40分钟，讲道讲25分钟，20分钟左右就结束了，半小时之内就结束，因为他们不注重讲道，这个也不对。为什么？因为这教会的崇拜里面，但教会主日崇拜主目的来不是只是为了听讲道，这肯定不是的哈。但是呢，其实教育还是整个主日崇拜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对不对？所以呢，你有敬拜，有祷告，有读经，有讲道，也有什么，还是有唱诗祷告，有结束，对不对？有事务报告，对不对？有奉献，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内容。但是其实在主日里面，既不要把讲道那部分看的最重要，唯一的重要不是，但也不能说讲道不重要，对不对？其实客观上还是这样的。我们很自然问你了，同志们，你礼拜天到教会讲聚会主日崇拜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大家敬拜神，对不对？那敬拜神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你主日到教会里面做礼拜啊，我们在当然在所有的敬拜神哈，那敬拜神最重要的，在你实际的那个带领你最重要的是什么？啊，大部分都说听到，对不对啊？就是我要听到啊，是吧？听的那种真理啊，所以常规都是这样的，是吧？所以确实这是主日里边那个讲道还是很重要的，很讲，这是受教育的一个机会，对吧？所以基督徒要活到老学到老嘛，就你在教会里做里面，你还是要听教导，是不是？所以教导，但是那虽然不是整个的全部，不是全部，但是也是什么？很重要的内容。所以呢，我们既不要把，当然我们也照顾到弟兄姐妹的需要，不中，我们如果说把时间限制一点点短，真的是为了什么？为了照顾到不同的肢体情况，所以把时间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哈。但是以前我都讲1个半小时哈，在广东，我现在讲了讲1个小时左右就结束了。那他们是为了照顾其他的，但是我们这还有一点要跟我表达什么呢？其实你继续讲，你讲2个小时我们都愿意，那不行，那要照顾到其他人，所以每个人不一样，所以你要尽量的要控制好。我承认有几个弟兄里面跟我表达说，哎，怎么你讲呢，尽管讲，我们讲都没关系，你讲讲1个半2个小时我们都继续听就行了。但是那你要照顾到其他弟兄姐妹的情绪，但是要有一个平衡。但是呢，无论如何，这个教会啊，它是真理的注释和什么根基，你不谈真理的话，当然我们并不是把真理给理给教条主义哈。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不知道真理，你的爱心就没有根，没有什么，没有基，那你的爱就出人出发的爱的话就很麻烦了。所以我们还什么呢？在真理的教导里面，而且我们希望什么呢？是系统的教导哈，就是不但要重视讲道，但是没有系统的教导也麻烦，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最主要的教会一般还什么呢？组织我们参加训练什么呢？就是释经学讲道， 圣经学讲到就是后来这包括后来这几十年哈，我觉得很多稍微保守一点教会都比较强调圣经学讲道，就是主题式讲道呢，长期间呢，如果一个教会只有主题式讲道就不理想，为什么呢？牧师只是按照他自己喜欢的什么方式，只喜欢他喜欢的方式，把他喜欢的主题，把他喜欢的那个方向讲出来，你知道吧？就系统圣经学讲的什么好处呢？就是说，无论你感兴趣的不感兴趣的，你这段时间经历的还是不经历的，是按照圣经本身的架构来带着你讲，对不对？如果主题讲的是什么概念呢？我会按照我喜欢的，然后讲我喜欢的立场来讲，这个就很比较容易把弟兄们带偏了，对不对？但圣经学讲的就是说，哪怕你会有点，人总有人的个性的哈，但是至少圣经本身把你限制了，就你要讲以弗所书啊，那你就要讲以弗所书的真理的部分，你不能够只讲你感兴趣的或者是你的倾向领受那一段，或者你这段时间你所领受那一段，当然你可以分享，但是这个是对弟兄姐妹来说，你不能够只分享你个人领受这段时间你特别有连贯的东西，应该分享出来可以，但不代表真理的全面教导，你不能要求每个弟兄姐妹都领受你现在你所感兴趣的这个属灵的方向，还有不同的属灵方向呢，神给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呢，我觉得这个很好啊，这个关于教育这个在教会里面非常重要，当然会影响到很多的事情，对不对？好，请咱姊妹来读一下教育的方式。
啊，教育的方式，教育的方式有特别的交通，读属灵书籍、听福音广播等等，都有教育的效果。本书限于篇幅，只谈论教会中最常见的讲道、教导和查经方式。讲道是传讲神对人的心意。神的心意都已经记载在圣经里了，不能加添，不能减少，但针对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不同对象，神还会用人把他的某个特定的心意更清楚地讲明。一是神常会差遣人在教会中讲道，人所讲的虽然不像圣经那样具有权威性，却也是出于神，是活泼的生命之道。人之所以会信主，据说是由听道而来，信服的长进，也需要神的话。所谓神的话，包括圣经上白纸黑字的字，也包括神在某时某地对特定的对象所要说的话。这些话带有能力，能改变人的心思意念，对人的影响可以很深远。因此，并非教会所有的聚会中都一定要有人讲道，但应当安排讲道的聚会，使神对当时当地人所要说的话能够传出。正确的讲道过程是圣灵先把一个负担放在一个人的心里，叫他去向人提醒神的某一个心意，这负担应该会越来越强，内容越来越清楚，而且神的心意自然都在圣经里，这人就必能在圣经中找到他想说的话的圣经根据，甚至圣灵可以直接把他所当引用的经文告诉他。由于有这个负担，他就在适当时刻用适当的方式把心里的感觉说出。有的时候圣灵也会在人心里动工，责备勉励人，使人的灵命得到更新，除非听到的人不肯领受，否则这人说完之后会有如释重负之感。讲到的成功与否虽然与听的人有关，但讲的人要负更大的责任。讲到的目的是要叫人的心智改变，所以能力是不可缺少的。讲到的人必须得着属灵的能力，为了得着属灵的能力，他的生活该当如何圣洁敬虔，他当如何为讲道 奉切切的祷告，就无庸置赘言了。除了这些以外，认真预备讲章是成功的讲道所不可缺少的。神对每一个人的待遇不同，有的属灵的负担是慢慢的酝酿出来的，刚开始不大清楚要讲什么，只是灵里有一点感觉，渐渐地才比较清楚。有人一下子具有了很强又清楚的负担，有的人必须把讲的内容逐字写出，有的人若逐字写出就觉得受限制，只能写大纲。还有少数人一面讲一面才知道如何讲下去。无论用什么方式，灵里的负担是需要的，所以不是挑一个人自己喜欢的题目，也不是找自己擅长讲的题目，而是在每次讲道之前都求问神，求神赐下他这次所要传的信息，然后才就这个题目来预备。预备过程中也不是看见什么就讲法见证或比喻吸引人就采用它，仍然要不断求问神的意思来完成讲章。抄载别人的讲章不是绝对不可以，但除非神真是这样感动我们，否则应尽量的自己从神领受话语。神给我们的信息是根据我们已知道的真理，我们了解得越多，能讲的信息就越多。为此讲道的人应该熟读圣经，使圣灵能差遣我们讲更多的题目，且当灵里有负担要讲一个题目，能很快想起那一段圣经正是讲这道题目。盲目找符合自己负担的经文未必能找到合适的，而且讲章应该根据圣经，不是拿圣经来支持自己的说法，反而自己要支持圣经的说法，不可断章取义，不顾上下文，勉强凑拼凑经文以符合自己的想讲的。熟读圣经能使我们所讲的道无偏不倚，是讲道人必学的工作。在讲道进行中，一路都要查阅圣灵在我们灵里的带领，看哪一点应该加强，哪一点应该更换。清楚神要我们讲的，就把结果交托给神，不必怕得罪人，不必为自己的软弱不足而胆怯。讲得好，不可骄傲，只要把荣耀归给神。讲得不好，也不要灰心，当做一个宝贵的功课，使以后更晓得怎样进行。
好，请同志们继续往下读。
初代教会的聚会中讲到的不止一人，而且若有人得了启示，就随时起来讲。后来的教会多半没有这样的做，因为未必能找到两三个人配搭合适一起的人一起讲道，其教会又软弱，临时起来讲道反而容易引起混乱。虽然如此，教会在讲道的安排上仍应该尽量保持弹性，讲究属灵的分量，而非外在的身份地位，使圣灵在聚会中能完全掌权。教道与讲道不完全相同，讲道的重点是使人的心智改变，教道是把真理讲解明白，使人明白真理。为此教会不但要有讲道式的教育，也要有教道式的教育，按照个人对真理认识的深浅按部就班讲解。教道也可以利用主日聚会的讲道来进行，但若是可行 最后另外安排教导的聚会，因为教会在主日的聚会中受领受神应时，领受神应时的话语也是极其要紧的。如果教会另外安排信徒造就的聚会，安排不同程度的分班，必更能满足各信徒属灵的需要。教导最重要的是条理分明，使人听过后能记住并能全面了解。为此最好将一个主题分不同的角度进行讲解，例如讲聚会这个题目可以分什么是聚会，为什么要聚会，有哪些聚会，什么人要参加聚会，在什么时候聚会，在什么地点聚会，如何参加聚会等段落来讲。每一个专题未必都需要分这些，未必都需要分这些点，可以按情况增减。教导的内容以专题为主，在预备时就容易产生不够全的情形，例如谈到得救的问题，圣经上有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的话，如果单用这些话来证明我们现在都还没有得救，因为还没有到底，这就引发更大的问题了。圣经上所说的得救有很多种，教导的人应该把他们分开来讲解，使信徒对得救有清楚前面的认识，对其他的主题一样要考虑所有有关的经文，才会得到客观的结论。查经也是教会重要的教育方式。查经是按圣经经文的次序和历史的次序来查考一段经文和人物和专题。正确的查经是从经文得知神借着这段经文所要传达的信息，所以事先对该段经文不应带有任何成见，即使查考很熟的经文也当作是从来都没有读过一般，让神可以借这段经文重新对我们说话。教会可以安排查经的聚会，按圣经编序的次序和历史的次序逐卷查考，由新约开始较为实意。查考的方式可以由一个人讲解，但信徒对圣经若有相当的根基，就可以给大家交通的机会，使个人能分享自己所看见的亮光。有些教会是在大家交通之后由一人做总结，有些地方是由一人讲解后大家分享心得，这些都值得作为参考。查经过程中若有不明白之处，不要乱解释，也不要在会中争辩，情也先放下来，等神带领神的仆人来讲解和透过别的途径来解决。
好，他讲了一个查经的整方，他讲，所以我们大部分都用系统查经，当然我们也会插入一些什么主专题式的或特殊对象式的一些查经的学习，没有问题。但我们无论如何还是以目标是要把大家不断的带到什么神的话语里面，带到神的话语里面，要确立圣经的绝对权威，话语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哈，神的话语哈不是人的东西，不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麻烦了哈，大家注意这个带领。好，来看看教育的原则，那请徒弟兄。
教育的原则，无论用什么方式教育，有几个原则是应该遵循的。首先，要根据圣经一贯真理，如果某种说法在圣经上没有提到，只是我们个人所经历的， 就只能作为参考，不能当作真理。圣经有提到的，只要与其他经文没有冲突，才算是可能的解释之一。例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这句话就不能照字面解释，把神说成是石头。关于主再来的经文，不能照寓意解释，说主只是借圣灵与我们同在，而不会再来。各处经文都必须参照其他经文而给予合理的解释。对于圣经中的榜样，不能把它与教训同样看待。例如，初代教会信徒变卖财产，还物公用，这是榜样。我们若有神的带领，也可以学习这榜样，却不可当作教训吩咐人遵守，只能从中提出相爱无私的原则来彼此勉励。其次，要实际可行。教会的教育自然是教导人关于神的事，但教导的目的不只是叫人多知道一些知识，而是要叫人知道以后生活可以改变。所以在把真理告诉人之后，应该为人提供一些可行的路。彼得在五旬节讲述门徒所经历的圣灵浇灌后，他就劝人悔改受洗。保罗在他的书信的后半部也总是提到生活方面当注意的事。我们不只要告诉人神的恩典，也要告诉人当如何回应神的恩典，这样才达到教育的目的。此外，在教育信徒时，原则重于做法，生命重于知识。在讲解一段圣经时，应该强调经文所归纳出来的属灵原则，而不是一味照经文的做法做。例如，讲述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经文，要归纳出彼此服侍的原则，这原则包括甘心为弟兄洗脚，也包括其他的服侍，不是单单洗脚，也不是一定要洗脚。例如，讲解诗篇150篇时，要归纳出所有的人当在各处用各样的方式赞美神的属灵原则，不一定要使用经文提到的乐器和方式。当然，使用他们赞美神也是好的。
好，来，请江立雄读下面。
讲解经文也不要在字句上斟酌而忽略经义。例如，关于保罗召撒母耳的事件，应该是扫罗。
对，扫罗对。
个人有不同的看法，无论看法为何，我们所当强调的是不该教诲，而不是招来的圣事撒母耳。如果讲解该段圣经用一个小时证明招来的圣事撒母耳，而或不是撒母耳，只用10分钟讲教诲的错误，就忽略这段圣经主要传达的信息了。又如近来许多人对启示录特别有兴趣，这是好现象，但研究启示录时应该着重他所要传讲给我们的信息，其次才是各样的预表碑刻。如果单讲预表，听的人或者很有兴趣，但对灵命的帮助不大。唯有把启示录各段经文中的属灵原则提出来，才达到研读启示录的目的。最后，教会应注意培育能教导人的人。保罗劝勉提摩太说，你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教唆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教会的工作是一代代接续下去的，所以时刻要留意栽培接班人。对这一类的人，教会负责人应该多用时间个别栽培，多给他们操练的机会，多督促他们读经祷告，阅读属灵书籍，使他们能及早负起教会的责任。在栽培的过程中，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行为，必须先使他们在行为上有好榜样，再来谈属灵的恩赐或知识。年轻人侍奉有成，容易骄傲主观；侍奉受挫折，又容易灰心丧志。这些对侍奉的前途都有极不好的影响，带领的人需要随时注意。此外，也要关心他们的前途与婚姻，使他们侍奉的心智能一直能保守。
好，这是关于这个教导教育方面哈，就是一个是 所以一定要一贯性啊，真理是一贯的，不能够断章取义的提个抬高某个观点。第二呢，要什么？要可实用。其实每个真理都是可实用的哈，不要那把它变成什么呢？有些教义是他认为是空洞的、没意思的，有的是可以实用的，这不对哈。所有的真理的原则都是可以用的，千万不要把它讲得太抽象了。我们有时候很多的讲到不能老是照本宣科哈，照本宣科似的讲一讲，很少提到什么跟你个人有什么关系呢？讲到人一定要有什么，要有冲击力啊！无论你讲到这个道对你有美好的应用啊，有美好的带领啊，有美好的甚至有失败的经验啊，当然不是说你什么都要讲，到有适当的分享这个真理跟你的关系，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在当中就带出来的，那要可以应用的。而且原则，孩子们重于做法，生命重于知识，这个很重要哈。就原则重于方法、做法哈。然后呢，就是生命重于知识，这是他最后提到这两个注意。当然，最后的地方呢，主要要培养属灵中心的人去讲到。这个挑战很大。教会你带领的一定要能够中心教导别人，不中心的人就很麻烦，会让你很痛苦。所以呢，就是求主来带领。那么一代一代的，当然我们也不要什么期望，不要太高，到时候说，所以要因为我们说摩西，四十年对不对，在旷野，啊，最后呢，在培养出一个接班人是谁啊？约书亚哈，约书亚，所以这个是不容易的哈，这个神的带领就是要不要，我们有时候人有时候总是中国话叫贪多嚼不烂，对不对？有时候也期望太高，有时候你就反而产生了失望，所以有时候要挑选。有时候我们只对神是我们唯一的期望和盼望，对不对？但反过来说，你对人有没有一点期望呢？还是要有一点的，完全没有也不可能，对不对？但你要调整好，如果达不到你期望，你要调整下来。因为你不可能对每个人都一样的期望，但这个时候是在神的期望的基础上，神的盼望里面，你总是要挑选你忠心，要看坦白讲啊。我为什么在这方面比较开放一点呢？如果你跟我个人之间老是闹别扭啊，我们肯定不要让个人伤害，对不对？但老勉强你有没有意思啊？我就倒不如呢，你有你的教会，你就可以了。其实你如果在这教会待着已经什么很压抑啊，很痛苦啊，或者你跟人际关系搞得你，我觉得没关系，你可以换一个教会也没事的，不是你非要在这教会的。当然反过来讲呢，你牧师不赶人走，但是没有人牧师愿意自己走的，那这人的本能是不可能愿意什么，希望你教会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牧养的人越来越多，不去说不好听的，就是不是为了属灵的目的的人也会有这个目标，对不对啊？但是呢，问题们有时候你要学习放手啊，为什么？因为有的人还没要忠心教导别人的人，知道吗？你不可能老是跟一两个在那里处理关系，处理的很累啊。所以到时候呢，你发现呢，还有呢，用人的关系来处理，你永远满足不了互相的关系，对不对？这倒不如呢，交给主好了。真的有时候是这样，要接受，就是说你要接受人来人往，接受有人会高看你也不行，有人会什么低看你也没关系，就是当你要接受这种情况，怎么正确去处理？有时候我们人太容易追着细节哈，很担心别人看不起自己。就非要把人揪在你一定要不可以要把问题解决，有时候真的不是你能够解决的，交给主吧，就接受吧。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接受。教会每年都有十来个人离开，那我们这个当然是100人左右的教会员的教会哈，总有十来个人离开，也有十来个人什么进来，那个都很正常，还算不错。有的教会，我觉得麦克阿瑟他牧员教有一年一下都走了30%，有一次是有人有长老在里面。搞事情之后就鼓动一些人离开，800人应该是有600人走了200人，这样200人左右。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慢慢有些人回转，有的人就回来，那有的人就去别的教会，那你也接受，都感谢，没办法。在这个我们这世界上真的有很多很厉害的教会，你说所谓的说很有名的牧者的教会，他所谓的还是反正都有人离开的，都有人离开，有人进，有人走。那只能交给主，当然你不能说人家走的人都是最有错的，不是那样错，那就交给主吧，主来判断。但是你就继续做你的事情，不要受到大的影响，不要受到大的影响，你就做你的这个本身的服事。你也不完全，确实你要承认你也不完全，你也会有自己的局限性，那就接受局限性。 懂了吗？我也不能够帮到所有的人，有的人需要我们不能满足他，那感谢主，神就给他带到他适合去的地方。所以这个教导呢，这个是有挑战的。好，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有点关于，来请阿涛做下姊妹讲到的问题。
姊妹讲到的问题，圣经上有两处经文谈论你讲到的问题，这在教会中引起若干争议，所以在此也略加讨论。首先，古林多前书14:34-36提到，妇人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只此理由。但在该段经文的前面不言之处，在10:5就有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的句子，这是否矛盾呢？在古林多前书10:5提到，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并没有说是在智慧里，女人在智慧以外当然也要常常祷告。至于这里的讲道，则在原文是说预言，说预言则也未必在是在智慧里，因此这两节经文之间并没有矛盾。至于提前提摩太前书2:12所说的我不使女人讲道，就真是保留的意思了。此处的讲道一词通常翻为教导或教训，以林前10章的讲道原来是不同的字。有人认为保罗是当对当地教会做这样的吩咐，但此说法没有明显的经文证据。一般的意见是姐妹们在教会中不要摆出教师的姿态，处处教训人，也不要肆意嚣张凌驾男人之上，但在必要时交通神的话则不在此限。现在教会中姊妹普遍占多数，属灵光景也普遍比弟兄强，许多时候教会就会推举出姊妹来讲道神的话，这实在不代表圣经的真理。教会应多为弟兄祷告，使弟兄人数多起来，属灵光景好起来，多担任传神话语的角色，如此教会教育的一环必将更为稳固。
好，所以我们讲的还是比较中肯，也就没有那么强势哈。那其实我们当然是不接受女人讲道的哈，就是我们不接受女人讲道这个做法，无论现在教会怎么样。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呀，你这个教会不接受女人讲道是不是大男子主义啊，什么瞧不起轻看女人，我们都不对，你都不，我们不是。但是圣经教导这个确实是，哎，你有没有记得？你有没有看到啊？这两天报道啊，佩洛西啊，昨天又当选成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了，对不对？那个80岁的老太太啊，昨天又当选了，说差一点点，212票对204票，205票，就差了7票，他还是当选。这个老太太不好到什么程度呢？他准备在众议院、国会推出什么议案呢？就从他以后设立，在国会的开会里面，绝对不许用任何分别男女性别的词，父母不能用这个词，用父母这个词不能用，丈夫妻子这个词不能用，兄弟姊妹这个词不能用，女儿女婿这个词不能用，孙女孙子不能用，这个什么，反正姑妈姑母什么姑丈姑父都不能用，全部要换到什么呢？夫妻怎么表达呢？叫配偶，你的配偶。然后呢，如果你的爱人，你的孩子，你孩子呢，这是你的孩子。反正呢，说以后把所有的只要区分性别的那些词，哇，那以后英文就很厉害了吧？英文那个什么单人旁的他跟女字旁的他就不能用了吧？对呀，你不能这样分了吧？所以很麻烦啊，所以要求助怜悯啊。所以这个世界你不要以为啊，我跟你讲，一定从教会要抵挡的，从教会抵挡。哎，什么？不是怎样？有的姊妹带你教会啊，姊妹带教会，他也反对同性恋，也反对女人做头，也反对女，但是呢，他自己又做吗？就做教会带领的，这个奇怪啊，所以这个很麻烦。 好、啊，这是我们关于教育哈，我们特别强调这个关于这个角色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很重要。好，我们来看看传福音这部分，请翟姊妹。
传福音也是一种教育事工，但对象是教会以外的人，只是教会全体会众共同参与的，所以是较为特别的事工。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我们个人平时应该传福音，但教会也应该有整体的传福音活动，主要包括传福音聚会时差派人出去传福音，传福音聚会信徒平时个人应该传福音，但是个人的知识与恩赐有限，也未必能把福音传得清楚，传得纯粹，而且个人传福音行动较少的人知道，较少人的代表，直接参与的人更少，能力也就受到限制。为此，若环境许可，教会应安排传福音的聚会，为福音工作祷告是教会不断要做的。当教会祷告到一个时候，有同工觉得应该有传福音的聚会，就可以提出让大家交通。若许多人有这个感觉，就可以印证这是圣灵的带领，可以把时间地点讲明定下。有时候不是教会主动定规，而是信徒个人有负担向亲友传福音，要求教会在他家举行小型的传福音聚会，教会也应该接受这个负担，请全教会关心。定下之后，最主要的工作是祷告和邀请，先为要邀请参加的人多多祷告，使圣灵先在他们心里动工，之后再诚恳尽力尽，之后再诚恳尽力地邀请。在聚会当中，信徒应当与邀请来的朋友坐在一起，若请的人没有到，也应该参加，信徒可以坐在未信者的旁边，帮助他学习诗歌、圣经，或到较偏僻的地方去祷告。讲完道之后，信徒应主动找未信的人谈话，帮助他们决心信主，对他们做见证。无论他们是否接受主，会后都要尽量继续看望他们，帮助他们进一步认识真道。若信主的人多，教会可以为他们安排出信造就的聚会。当确定有人得救了，就可以安排微信的人施洗。传福音聚会成败的主要关键是大家是否同心，同心祷告，同心邀请，同心看望，聚会就能成功。传福音同时也能帮助教会同心，使同工更多注意教会以外的失散灵魂，也就更少注意教会内的纷争与不和。因此教会应该更重视传福音的工作，这是教会长进的动力。
好，先把那决志信徒改一下，徒弟兄哈，你要改哈，决志信徒改他们叫任性归主，就帮助他们任性归主，就找不到那个字了。觉知信主那四个字改掉，这不是我们用的术语哈。觉知信主很容易觉，叫觉知祷告嘛，我们不用的哈，叫任性归主。对，这四个字改一下，帮助他们任性归主，就主的羊回到主的羊圈了。
不好意思，上面那一段，然后就是使圣灵先在他们心里动工，把使改成求，会不会更好一点？
前面已经有祷告了，就是先是邀请参加的人多多祷告，使圣也没关系啊，这个倒没关系。就你多祷告的本来就是祷告，求了使，然后同时也是圣灵，在那边怎么没关系？这个 OK 没关系。 就是你没求之前圣灵也动工，如果真的在清楚的啊，你祷告是对的，但是也不是你求了他才动工，就是求的内容肯定有，但是圣灵的动工往往不在你祷告之前已经动工的，对吧？我们找你怎么能清楚啊，不是你求来动工的，是什么圣灵先从圣灵才能求的吗？我们是反过来，圣灵先动工的，这个本子没关系。当然这个都好，
不是节制信主，是
对，叫任性归主，是他们任性归主，
四个字都要改。
对，因为我们一般就绝智归主，不是我们喜欢用的词嘛，叫任性归主。好，这个就是传福音聚会。但我们说，我每年那个平安夜哈，我们希望有哈，哎、我也有一个都是希望有一些福音的布道啊，是吧？聚会啊，所以有时候，但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下。所以这个关于这个，我们会要求更严格一点。以后的那个平安夜呢，我们那个什么传福音布道哈。要加强点力度，加强力度，不然的话呢有点弱了。今年我们的传福音就会，其实那个布道时也是太弱了，后来我不得不加强一点点的原因在这里。所以还是要那个，因为一年一度的那个福音布道，你要很有冲击力的，要很全备的福音出来哈，一定要传福音，不然的话呢那天晚上很可惜，你好不容易把那些不信主的人邀请进来哈，终于那天晚上愿意来听，你一定要想到无论他感不感兴趣都没关系，他一定要讲到有冲击力的福音的全能，要全面的福音要讲出去，讲出去。有的人听得很舒服，有的人听得很痛苦，都对，都很好，这个没关系。他一定要把全面的福音传出去，一定要抓住那个机会，不然就很可惜。对，传福音就好。我们来看看，请来童子妹是吧？就传福音的传，他差派人传福音。
就翻新拆派，使多数教会得到建立。安提阿教会本身也蒙主赐福。
好，请徒弟兄。
有些人虽然蒙召，却不宜立刻走，还需要先有装备。这时教会应该为他安排学习及操练的机会，使他及早更能被主所用。出发之后，教会要选派代表按守在受差的人头上，为他或他们做主公，最好能结伴搭配祷告，带他们前去。去了之后，教会还要常为所差的人祷告，并尽力在物质上精神上给予支持。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不但做主公的人有赏赐，支持的众肢体也会有赏赐。目前还有许多地方的人没有听过福音，虽然确实有些教会受到环境的限制，不便派人到各处传福音，但也有教会是因为缺乏信心，缺乏传福音的热忱，使主的工作受到拦阻。教会应该有传福音的志向，有这样的祈求，有这样的信心。若没有合适的人，就求主兴起合适的人，环境不允许，就求主改变环境。一旦教会有了这条件，就凭信心做，相信必能看见神的祝福。
好，所以这个传福音啊，是当然我们一直祷告教会有宣教士的这种目标，但现在目前还没有，我们也只能等候哈，等候。那我们说最好是一家，那如果同性至少有两个是最理想的哈。同性如果是一个家庭被拆开，我们也是愿意的。传福音，那我们现在传福音就既有都有一些特定的地区啊，或者特定的人群啊，或者对少数民族啊，那当然都没有问题。就上帝每个人带领不一样。教会有这样的呼召也好，有这样，但是呢，也不代表每个人都有共同的方向。就是愿意分享，我们就愿意来支持大家这样做。如果没有，继续等候祷告。好，这个我们今天就快一点的把这个内容啊，这个教育跟传福音是吧，就结束了哈。结束了，我们就看一看大家有没有分享的，关于在教会，就是关于在讲到跟传福音方面，大家有没有分享的。在讲到跟传福音方面，我们讲教育主要是讲到了，当然我们还有个教育，什么就是基督化教育的事工哈，也在这里边呢，就是成人教育，还有什么，那我们就更具体的还有包括什么教会学校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带领啊，所以就更加的一个严谨的去报，就这样的一个。应该有，如果有的话，可以。其实传福音呢，比如说我现在讲罗马书第一章，这个就是福音，对不对？也都是很多都是福音，就一到十一节都是福音，一到十一章，罗马书一到十一章都是福音啊。
福音要出去传才算，不传出去，怎么叫福音呢？
对呀、啊，你传就传，每个按照自己的生活，你工作也在传，你就有机会就传，传的。但如果将来教会有在呼召，就或者如果有人愿意专门全职出来去传福音的人也没问题啊。那这个需要神带领，那还是需要被他自己有这个负担，有这个使命，然后呢教会也能够什么来印证出他有这个恩赐和福啊。那我觉得我们那天祷告就教会迟早有一天要差派什么宣教士的，差派宣教士，那最好以家庭为单位最好，一家人。
其实在以弗所书还在以弗所书那个附近还是前后，保罗说过一句，就是传福音的果效。反正那天我仔细看，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在御营全军他们听到福音，就是没有信主的人。然后接下来紧接着他又说，是信主的人的信心坚固还是怎么样？反正一个是对非信徒是传福音，对信主的真理的造就，他也是传福音的那种。
嗯。
他在读博士，
哦，
他在读书。
很多人很稀有，但是传不到。就像我是一直稀有的，我没有来传达那个，那就不知道了。
也不是，我们现在在包括水少数民族，我们现在那个嘉兴呢，本来我们每年还是希望有一些去少数民族地区的那种宣教嘛。但是呢，我们以前有去了去十几个人，最多有一次去二十多人去了那个大外族啊。我们希望呢，我们也在这祷告什么？一方面我们自己去短宣，但如果在当中这个里面如果有愿意什么留下来的，我们也会支持，就是哎。我在这里来了以后觉得对这里有负担了，他妈妈跟我们交通说，哎，周山你给他护照愿意去了那也挺好，但是如果他不愿意也没有，
但是如果是愿意然后呢就说是又没被圣灵充满的这种没有这种恩赐的，那就做不了这个工
嘛。没有恩赐不可能嘛，一定要有这个恩赐呀。
那有心智没有恩赐
不可能，这个对，那想要给你恩赐从上次我们，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大外头，有个姊妹很愿意啊，她愿意跟那个弟兄要结婚啊，或者是喜欢，但那个弟兄又不喜欢就没办法了，那弟兄就没有那个没有可能性说跟他有啊婚姻里发展，那姊妹都表达了说我都愿意来这里来你们这里挺好的，但是问题他是南方嘛对吧，他是南方广东人，但是他也表达愿意那边哇是零下30-40度啊。但他也表达愿意去，但是呢，那弟兄没有这个感动就没办法的。你看他挺本来是听说对大外族啊，他觉得，所以哎，这个就看每个人不一样。那我也遇到香港那个姊妹呢，很有趣哦，她到藏族去宣教传福音，后来就跟一个藏族人结婚了，结果生了4-5个孩子，就他就真的是那真的是上帝给他这种负担，他就对藏族有负担，然后他最后就嫁给了藏族人。就跟藏族的一个弟兄结婚，就在藏族地区西藏地区传福音，生了4-5个孩子，这种那种服侍孩子，就因为他就真的是把一生献给了藏族，这个很厉害，这个很厉害，那真的是生命的融入了，那种要看上帝带领，需要检验很多负担的，这个不是靠人为的，这也是不靠人为的，所以在我们教会呢，我们什么呢？不是少数民族短宣，我们带人去啊。就是我们就是祷告，一方面我们要短宣一下。那如果当中有人因为去之后，当然对这个地区、对这个民族有负担，说哎，将来我想来，教会能不能差派我来？那当然，通过一点去，我们真的可以考虑。
短宣什么意思？
短宣就短期的嘛，短宣就短时间，不可能长期的嘛，就在你待个一个礼拜左右啊，就走了。但是呢，问题是你要看有一个要互相的一个呼应，当地也需要，那你有这个负担，或者你愿意去传福音，那就那就当然你要教会要信任你，也要至少知道你基本的这个社所灵的状况，也要值得信赖嘛，这样的概念。
其实传福音和那个宣教方面呢，我呢相对来说可能有些方面接触的比较多一点啊。因为我在成都那种会啊，他们呢最主要呢就是针对着那个少数民族的宣教做的比较多，一个是西北的那个穆斯林，还一个呢就是藏族地区的这个藏传佛教的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彝族那边的啊少数民族地区，他们呢都是拆开很多宣教士呢啊，就是定在那个少数民族地区。你像这次去这个暑假的时候，去年暑假我回去的时候呢，他们就在那个藏族地区，就是4000多米海拔的地方呢，他们原来在那宣教以后呢，宣教5-6年之后呢，就有一定的教会之后呢，他们就把那个藏族人的院子啊买下来，其实也贵10来万啊，一个一亩多地的啊，其实就说，然后呢，因为我当时要去西藏呢，他们就把西藏那边宣教士的电话呢也给到我，就是他们长期在做那种啊，那啥，他们对西藏的宣教呢，他们把经文啊各方面也做成唐卡，因为西藏人他都传那个唐卡向藏族，只不过把内容全部换成我们基督教的，你知道吗？其实他们做的那个非常的细致，然后我跟那边的一些弟兄啊一宣教一讲起来，他们其实在藏族地区呢就驻扎多的有超过10年啊，都是一家的上。所以都非常感恩
的。所以那年我们去，我们一家跟 Ken 夫妻还有那个刘俊云嘛， 我们三个他们夫妻还我们不是把青海湖沿边所有的藏族的基督徒都访问了一遍嘛，就是我们就沿着开车从青海湖周遭每到一个城市就访问了当地的或者是藏族的信徒的就去探访他们，或者有跟藏族传福音的那种就见一见，所以那年我们是沿着青海湖正好绕一圈
开
始，嗯，把所有的青海湖周边的任何的基督徒藏族基督徒首先采去约他们吃饭请他们吃饭跟他们交通，然后呢如果有宣教士我们也见见面，就是这样的概念。那年我们就专门去拉萨，青海到拉萨那一带，嗯，在有的格尔木也见了几个回族的基督徒，有的很危险的哈，回族我们去进村都悄悄的不让他们知道，免得知道我们会把我们围起来，不让我们出来就麻烦，就见。但我们这种都是短期的，因为都是因为我们那么，所以我们说如果这些教会如果有家庭负责把我们现在去大外地去了，我们那时候怎么传呢？我们中立路中巴哈，我们去二十多个人，那个村是一排一排的，每到一排下去四个，空间不对一样的，我们哈，就每到一排下去四个，到下一排又再下去四个，又下四个，你们开始从这头传到那头，我们都约好两个半小时、三个小时在那村口集合，多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村里面已经有人来传福音给抓过了，所以我们怕万一被抓到了，没关系，看主带领了。我们就是每这个车就开到一个村，它的很规则的哈，一排一排的村庄下去一排人，然后呢再开到下一个路口，再下去一排人，再下去又是一排人，反正你们想尽办法。当然我们那里会有培训啊，怎么去传福音啊，跟陌生人怎么去传，跟大外族人要怎么小心哪些东西啊，忌讳东西不要讲啊，要讲就我们那次三四十人就二三十人就不断的拍下去拍下去，然后呢最后到下个下午到下午多少点我们集合那个村口集合，然后再就走。就走，还好那天没有人来抓我们，没有任何人来抓我们。要每个组到网上再分享一下你今天那个在那一排传福音的你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都有短宣那种，包括水族啊、布依族啊、大崴族啊、二人村我们后来没去过，然后我们就知道在大崴族，然后主要专门，我们也有一次去了那个鄂温克族。
有没有专门的翻译呢？是比如说一些老人。
那真可能有啊，我们的大水族就有啊，水族有肯定有，那还是的带他们去跟那些老太太聊一聊，用水族话，他们听不懂普通话都会有啊，也没有专门
主位的翻译是吧，
那也不一定，对不对？反正你没有办法，就村口的小女孩跟传福音了，他们他也愿意帮着你走一走，那无所谓嘛，你就跟他讲一讲，他就帮你告诉那些老太太的话语，都这都是完全上帝的带领，随时带领嘛，带领你就在那，我们就去过那些不同的地区，那留些地方你要小心。像你像江弟兄要去伊朗的话，可能你在外面传福音就有点难了。那你跟伊斯兰传福音，可能不愿意把你抓起来就坐牢了，那不行。对呀，对呀，有可能就到这种伊斯兰国家呢，那你就要有智慧，不然的话就把你的命都没了。可能第二呢，就算什么按照在文莱哈，如果你公开的向伊斯兰教的传福音，他告你就坐牢。就抓你坐牢了，所以你就不能乱来了。所以呢，马来西亚的文莱那个黄牧师，他们只能跟小范围的华人传福音。那伊斯兰教徒如果你要跟传福音，你一定要个人性的小心翼翼的，否则的话呢，你要硬跟他传福音的话呢，你硬塞单给他都不行，你给他一张单他可能告你的。你在路口发单啊，你发给伊斯兰教徒，他可以告你，拿着单告你，你就坐牢了，都不行了。所以每个国家是有点不一样的，所以要特别小心。你看人家不是报告在法国，几个月在法国一个老师历史课的老师哈，讲到穆罕默德的一点问题，对他有所评价的不尊敬，结果过两天斩首了，被人斩首了，脑袋给割掉了。后来马克龙不是气死了，但没办法，法国已经是被伊斯兰什么绿化了，你这个欧洲很多国家已经被伊斯兰占领，现在很惨，所以美国下面就轮到美国了，所以美国你看嘛，所以为什么要祷告川普上台就好一点，继续做总统就延缓一点，拜登一上台就很要命了，这个美国马上就完了，这个伊斯兰就更加厉害了，奥巴马本来已经什么背后有伊斯兰背景，对不对？控制了，所以这个拜登上台整个就完了，拜登上台就算他很快做不了，就让你贺锦丽嘛，那就更完了，这个人就更加糟糕了。所以这个就是很麻烦，所以要求助怜悯，要千万别看顾。所以我打算，我明天晚上可能不一定睡觉，我明天是6号嘛， 六号夜里的话呢是美国的白天，要看看现场直播，看看美国国会这个两院开会。这个我国际党他明天呢结果不一定出来，为什么？他说讨论可能要开，讨论会就要如果有异议有人站在反对可能要开十几个二十个小时都不一定，所以六号结果出不来，七号有大概的，当然我的结果我说不一定说谁做总统的结果哈，就是可能结果就是现在不决议了，重新选还是什么就不行了，就是什么他说有可能什么佩洛西做总统哦，就临时的八十岁这个老太太，因为
前天看的就这个拜登已经放弃了，
还没有，你那外没有，昨晚上我都宽钱，我每天都宽钱看的，没有的，不可能。
现在就是所有人去华盛顿吗？
对，现在就也不是所有人嘛，就是他号召这边上百万人在华盛顿游行嘛，六号嘛，会游行在抗议，对，对，在国会山门口游行嘛，那个地方我都去过的。因为反正国会上我都去过，我们在那个门口那个他议会大厅我都先去过，所以我们在那他那个门口路很宽的，那个大广场啊在那边，所以他们要在游行抗议啊，他们在里面开会啊，所以就讨论会很激烈的，所以要祷告主来扑朔迷离的这个概念，所以这个不容易啊，所以要求主来带领，哎呀，所以这个要求主怜悯，求主怜悯。好，我们祷告，我们先祷告哈，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继续的来明白教会这个教育的重要性。这个教育当然教会是提供真理给信徒的，只能用真理来喂养信徒，而不可以用别的。我们不可以用那些野瓜，不可以用那些杂草啊，是羊是找草吃，是上帝那个纯正的话语，属灵的灵奶，包括你自己的整本圣经的一个真理。那我们注重整本圣经的原则，我们不是要靠守律法得救，但我们已经得救基督徒就要什么去遵循上帝的话语，是圣灵把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经板上，记在我们的颈项上，好让我们更好的来领受你的话语，然后就让我们能够一代一代的去把你的话语传讲出去。所以这个就是基督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把我们神所交付给我们那个事，就是所吩咐我们的，要忠心的教导那别人，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否则的话很麻烦。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重视，无论是我们现在的教会的信徒的教育，无论年纪多大了，只要还能够听到的机会，我们都在受教育的机会，读经的机会，看属灵书籍的这样的机会，听福音广播的机会，反正用全方位的，请你用各种方法能够教育你的话，教导你的话语给我们。主啊，也让我们还要注重后代的教育，就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有那个，当然也有不断的推进更多教会有基督化教育的施工。我们谢谢你来帮助来带领。主啊，感谢你继续保守我们，同时有传福音的使命，不断的向那些未得之民，还没有听信福音的人，或者是那些哪怕抵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需要跟他们传福音，以至于有一天主你把他们带领回来。更重要的是主你的名被高举，让我们自己受到造就，也能够成就一些你要拯救的灵魂。谢谢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的教宗，你继续赦免我们的罪，保证我们今天继续的在主的里面有更健康的成长，有更好的一个造就，好让我们继续在教育跟传福音方面，看看从个人到我们的家庭，到我们的教会，甚至到普世的现在的这些不同的地方教会，都你不断来兴起更多的福音的使命。谢谢你，尤其这个是末世的时代越来越近了，让我们更加的彼此的劝勉和提醒，对彼此的鼓励。谢谢你亲自带领保守我们今天余下的苦教中。主啊，也为今天我们忘记为这个我们学校那个徐超那个老师为你他的两个儿子说，都是昨天晚上吐了很多次，求你来帮助他们能够得到医治和康复。还有那个他们班那个学生 Burton 昨天也呕吐，所以现在好像很多孩子也好，这个健康中求主来保守，让我们就继续来主的里面，也继续保守我们的孩子不受冠状病毒的这个影响和破坏，这个会一旦有会触及到整个学校的魔鬼的攻击，教会的受到魔鬼的攻击，所以求主保守在这段日子里面，还让我们能够避免冠状病毒对教会带来的破坏和影响，求你免除掉。主，我们谢谢你， 我们也特别为着美国总统这个大选祷告，因为明天是六号，白天是我们中国的夜里开始进入美国的六号的白天，求你特别怜悯美国国会关于总统的这个以前的这个选票的问题，或者是作废还是推翻一些摇摆州的那些票数，从而重新两院选举呢，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然后无论如何，我们求你来避免拜登当选，也避免了佩洛西做临时总统，都很奇怪的，都很糟糕的。当然，在民主的共和党这边，求你来川普，包括彭斯，明天是否他到底是能否站起来，来一起来推翻那些有舞弊的那些选票，哎，能够翻盘，就像哈曼本来是想杀掉这个莫迪改，企图把犹大都给灭掉，但上帝用奇妙的方法，接着以斯帖冒死见王，接着祷告凭神给他信心，得到王的特赦，从而使他能够最后兴起拯救。最后哈曼本来是造了一个架子，一个挂，要把哈曼要把莫迪改挂到那个木头架木架上，最后神却是用了一个非常奇妙的戏剧性的方法翻转了那个局势，最后是哈曼自己被挂在他自己所造的木架上，这就是人觉得坑，自己反而掉在其中。谢谢你恩待看过美国总统的这个情况，求你能够带我们一万帮助带那个川普能够翻转，能够继续的带着美国，至少不至于成为魔鬼的工作，使得美国的基督信仰被破坏，甚至国家整个的败亡，求你来怜悯，甚至影响整个世界，求主来做成你自己的工作，保守我们的信心。谢谢你，也祝福我们将来教会我们更多的怎么向一些特殊的人群宣教，让我们抓住每次的机会。谢谢你，继续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健康。现在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结束，我们结束。